Okay, so now we're looking at Luke 2:52.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
Okay, now remember the book of Luke was written by a doctor. Luke was a doctor.
我们先要知道哈，路加是一个医师，医生。所以呢，你会发现呢，路加福音在写的时候啊，路加他其实是从一个医师的眼光，所以他看事情是非常仔细的。而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啊，那个士兵不是拿着那个锉刀去锉他身体，他的描述啊，从那个描述里面啊，让我们完全可以就是从现在可以理解，当时耶稣并不是因为那一刀而死哦，他不是因为那样被锉出流血而死的。在上校牧师所写的那本书
The Blood of Christ
耶稣的血，好，那本书里面呢，他其实很清楚的描述那一刀下去所有的耶稣的身体的发生的状况，然后流血的状况，那些其实就已经很明白的在解释他其实耶稣不是因为那一刀而把他杀死的，他是在之前就死了。很多人以为说耶稣的血因血而死，是因流了血才死的，但其实这不是真的。因为只有路加呢是把整个玛利亚他们那一条线一直到生耶稣的他们的那个叫什么族谱啊，是由路加写的。那马太呢，他反而是写的是耶稣的爸爸约瑟他那一条线。可是那条线其实跟耶稣的诞生没什么关系啊，因为 Joseph 约瑟并不是真正他的属灵他们的父亲啊。
Yeah, see, Matthew,
他没有他任何的基因哦。因为呢马太呢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呢，他其实是一个犹太人，他比较有兴趣的是他们犹太的传统的那一条传承。而路加呢，他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在谈这件事情是更从医生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所以呢，马太呢，他在写的时候呢，他其实在讲的那个家谱是从这个亚伯拉罕一直写到约瑟，然后到耶稣。而路加呢，他其实到底是不是犹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呢，他当时呢，其实是被一个人有钱人呢付钱给他做这个研究，去研究到底耶稣是从哪儿来的，所以他完全是去到处去研究访问哦，这个叫做地毯式的收集资料，然后才把他的这个耶稣的这一条属于所谓遗传学的角度上面去找出耶稣他的出生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状况。所以呢，这个赞助路加去研究的这个人叫做
Theophilus，
他呢搞不好也不是犹太人，所以他是更有兴趣的是在于整个科学上面的这个传承。好，
He's going back the other way as well。
所以呢，有趣的事情是马太福音是从犹太人的历史的这个传承去写耶稣的家谱，然后但是呢路加呢他却是由下，就是从耶稣往上推到玛利，然后一直往上推到最前面是亚当，所以他是从这个完全从基因学的角度从下往上去了解耶稣的整个诞生的这个传承。
That's how John starts his book.
而约翰呢，就写约翰福音的人，约翰呢他的写法又不一样，他是从耶稣他的神性的这一面去解释的，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是先断定耶稣是神。而马可福音的马可呢，他又不一样了，他其实在耶稣在的时候他应该还是很小，很年纪很小的一个人，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后来的写这些书的资讯是来自于彼得告诉他的。所以其实马可他等于是有听了马太和约翰啊彼得他们讲的一些事情，好，他把它综合起来写，所以他也写很多有关耶稣所创造的一些神迹。所以呢，这四福音呢，就等于是把耶稣的这个整个人生，他的各个面向，从神的角度，从人的角度，从他跟 跟人的关系的角度，到他成长的角度等等的各个面向全部都综合起来了，所以看四福音书就可以看到完整的一个图样。回到路加福音呢，你看到路加他在写的是从一个医师的角度在写的，所以他看到更多从耶稣他的这个人格的这一边所有的描述。好，现在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的这个金句啊，其实又再一次的跟路加福音的二章四十节呢有一个对应，好像再说一遍，他就说耶稣的智慧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但这两个金句，这两段金句都在强调耶稣他的智慧的成长。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就不用强调耶稣他一定他的身体绝对是从婴儿孩童长大到一个成人，好，但是这边在强调的是他智慧的成长。在这个菲律宾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们对耶稣婴儿时期的状态那个样子啊去敬拜。
This black baby Jesus is still with us today, maybe, you know, floating around in the sky or
something. What do you mean black?
He's black. He's a black baby Jesus.
In Philippines?
In the Philippines.
Because Philippines are black?
No, I don't know where they get these ideas from.
Unbelievable. Yeah. 他说在那个菲律宾他们有那个天主教都会敬拜那个小婴儿的耶稣，而且他们把那个小婴儿耶稣是做成黑的。而我们呢所敬拜的耶稣是一个已经长成成人的耶稣，是他死在以成人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再复活，然后再去天堂的那个耶稣基督，跟他们菲律宾天主教徒在敬拜的那个婴儿是不一样的。而真的宗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就是他们居然可以让大家还在想象要去敬拜一个小婴儿。所以我们要讲的刚刚前面这整段的重点是在说耶稣也跟所有的婴孩孩子一样，他必须要逐渐的长大，而我们谈的长大更是重点是在于他的灵属灵的成长。而希伯来书的二章十节这个经句呢，在又给我们另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讯息，就是耶稣他也需要经由苦难而成长。
NowRemember, Jesus never sinned, so he maintained perfection all through his life. He never sinned once.
第一个，耶稣这他的一生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而这个经句在让我们理解，就是说，即使是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没有犯罪的耶稣，他也需要学习在苦难中运用神的话语，而让他得到完全。所以这个完美啊，其实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完全。
But telios usually means, we can say perfect, but also mature, meaning completed. He's a mature person.
所以这个完美呢在希腊文也有这个所谓的成熟，就长成的那个概念。
We see this word many times in scripture.
而这个是 telios, 在新约里面是常常会看到的一个重要的字。而这个字用的最最最出名的就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吐出来的一个词，说 Telios,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Yeah. Actually, he puts it into the third person, so he says tetelestai, that's the proper grammar form. So what he's saying is it is finished, and it means the plan of salvation, or that work of salvation is complete.
而他其实用的是一个很完整的词来，就是这已完成。好，就是他已完成，就是说他用的是一个完整的句子，那这个所谓的他已完成的那个他指的就是救恩。
Okay, but in this case we're seeing that it came became him.
好，这一句金句如果按照英文来解释的说呢，好，就是我们从第三句来讲，就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就是儿子就是指我们嘛，儿女嘛，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能够使他们 作为他们救恩的先驱，就要成为第一个带领他们的那个救恩的那个人呢，他必须要是要经过苦难才能完成，而且这是合一的。
But again, he had to be made perfect before he could give us salvation.
所以这边要讲就是说，耶稣呢，他必须要先完成，他要变得很完美。成全，他自己要经过苦难得到才叫做成全，才叫做完成的那个状态之后，他才有能力成为我们救恩的先驱。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呢，不是让一个五岁的婴儿孩子耶稣就让他上十字架，那不是更早就可以完成这个救恩吗？但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是说五岁的耶稣基督他其实是没有完成，还没有成熟，他是不可能能够承担以及呢运用神的话语而来成就这个救恩的。在那个经句里面，曾经圣经有解释过，有讲到过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12岁的时候被他父母带到了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然后他呢其实就在圣殿里面跟那些犹太的学者们在讨论，其实在很多时候呢是耶稣在教导他们怎么去了解圣经，而那时候呢围绕在他旁边的很多圣经学者都非常惊讶，说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年轻的小朋友可以那么了解圣经。所以呢很多人就想说，诶，那这个耶稣为什么不在12岁的时候就让他上十字架，因为他已经很了解圣经咯。
Well, obviously he still wasn't perfect. He wasn't ready to face the amount of testing, the suffering that he would have to face.
但实际上呢，耶稣在那个时候很显然他还是没有成熟够，还不够成熟，还是无法去承担在要承担的那么多的试炼。哥林多前书10:13讲到呢，
It says no temptation, but actually the word is parasmos, so no test. Should be translated, no test has ever taken you, but that is common to man. But God is faithful, who will not suffer you to be tempted above what you are able.
他这边写说，神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让你受一个试探是你没法承受的。神是绝对不会希望我们犯罪的。所以神呢在当时他也一定要让耶稣能够承担他能够承担的所有的试炼。我们现在不谈的是撒旦要来测试我们的状况，但是从神要来测试我们的状况来讲的话，他永远知道我们能承受得了多少，所以他绝对不会给一个你无法承受的测试。就像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在学习减法，那个老师说，好，你们学完了，我现在要给你一个测验。
And then the teacher brings in a grade 12 exam for algebra, and then he gives it to the kids.
然后如果呢，这个老师呢，却给他们的测验是12年级才学得到的几何代数的话呢，而因为不可能有一个学生可以，这小朋友是可以测验通过的，而神也是一样，他是个好老师，他教了我们什么，他就会测试我们什么，他绝对不会带一个测验来给你是你还没学过的。而神呢非常清楚耶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完成的去承受人类史上最大的苦难，那就是在耶稣33岁的时候。
OK, now let's bow our heads.
好，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现在低头祷告。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e doctrine that you provide us with.
感谢天父教导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课程内容。
That we can understand that our growth will follow the path or should follow the path of Jesus Christ.
让我们能够理解呢，我们的成长是等于是要学习耶稣的成长。
That he is our prototype, the example that we can look to when we need to learn or to advance our spiritual life.
而他，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模型的原型。我们要按照他的方法，我们一定可以走过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必经的路。
We have seen how powerful the spiritual life that you've given to us is in Jesus Christ.
我们看到多么伟大的这个能量你放在我们身上，就如同你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And we give thanks for the great sacrifice that he made on the cross.
我们感谢耶稣在十架上所受的苦难。
And for all of this, this power that comes from you in order that we can also glorify you.
而感谢你给我们的所有的能量，而这些能量也将让我们能够荣耀你。
So we give thanks for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所有的感谢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